大家好，我是赖建国，很高兴跟大家再继续来看历代志的家谱。我们上次已经看到犹大支派的家谱，也看到了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你有没有觉得历代志里面对这些家谱已经让人觉得比较有趣了呢？那我们接下来更要看到的就是利未支派的家谱，在历代志上的第六章里面特别讲到。我们会看到呢，在历代志的家谱里面，其实主要集中在犹大支派的家谱跟利未支派的家谱。犹大是产生君王，而利未支派产生祭司，这是要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整个的心意，就是要建立一个君尊的祭司的国度。历代志上第六章的家谱，我们分成两个大的部分来看，先会看到大祭司的嫡系谱系，然后后半再讲到其他的利未人三大家族他们的谱系。在历代志上第六章的一到第十五节讲到大祭司，从最开始有大祭司，一直到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去，利未的后代从他的儿子歌侠，然后再生暗兰，再有以斯哈。这个以斯哈他可能就是后来可拉、萨姆尔还有西曼他们的祖先。而暗兰呢，他另外有三个儿子啊，就是两个儿子跟一个女儿，就是米利暗、亚伦跟摩西。亚伦的后代一共有四个儿子，但是四个儿子里面呢，拿达跟亚比户他们因为在祭司就职典礼上面他们献上了燔火，被上帝当场击杀就死掉了，所以就剩下两个以利亚撒跟以他玛这两个儿子。这两个人后代呢，就是可以担任大祭司的职分。以他玛是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二章里面提到以利的先祖，而以利亚撒呢是后来菲尼哈还有撒都他们的祖先。文士以斯拉在以斯拉书里面也记载，他追溯自己的祖先就一直追溯到大祭司的这个后代。他在家谱里面特别记载他是撒都的后代，他是属于祭司家族的。我们各位可以看在这个图表上面呢，利未有三个儿子，格顺、歌侠跟米拉利，但是歌侠这个家族看起来是最重要。歌侠有几个小孩，有暗兰、以斯哈、希伯伦、乌薛。那么暗兰的后代呢，就有米利暗、亚伦跟摩西。而亚伦的后代里面，拿达、亚比户被神击杀了，以利亚撒跟以他玛就成为后来大祭司的祖先。在这里我们有几个问题呢，先做一点澄清。第一个就是很多人问到，这里提到撒母耳，是不是就是撒母耳记里面提到那个撒母耳呢？没错。但是我们在读撒母耳记的时候，很多人心中有一些疑问。撒母耳的父亲以利加拿，他不是以法莲三地的人吗？但是这个撒母耳，他被他的母亲哈拿献给上帝，在以利的调教之下来做侍奉的工作，他后来被上帝拣选做士师，他也是先知，可是他跟祭司的关系如何呢？为什么他可以在扫罗王做王的时候他可以带领全国来献祭呢？我们到了历代志这里呢，就提出做了一个说明，做一点澄清。原来这个撒母耳他的家庭是住在以法莲三地的利未人，他们是祭司的后代，这是为什么以利加拿每一年都要去示罗那边的会幕，在那边侍奉神，向神来献祭。撒母耳他自己因为是祭司家族出身，所以他可以带领以色列百姓来献祭。不但是如此呢，后来我们会看到撒母耳他的后代西曼 就成为大卫时代以色列利未支派三个大家族的首领之一，带领这些利未人他们来向上帝献上敬拜跟赞美。再有另外一个常常被提出来的问题，就是摩西不是这个利未的支派吗？摩西的地位不是那么显赫吗？为什么摩西没有成为大祭司，反而是他的哥哥亚伦成为大祭司呢？这个是我们要来看到，摩西在以色列人当中是给他非常非常尊崇的地位，他们看摩西是最伟大的先知，这个没有问题，他们看摩西也是伟大的君王，这一点呢，实际上没有给他这样名称，但他实际上面在那边治理以色列百姓，审判各样的事工，审判百姓中间的案件，他确实也是一个君王。但是祭司方面呢，我们看到上帝是特别拣选亚伦做祭司，却没有拣选摩西作为大祭司。摩西是先代表上帝高立了亚伦做大祭司，然后呢整个的侍奉敬拜上帝的事工就通通都交给了亚伦，而摩西自己呢他就退居幕后。可能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利未记里面有特别讲到，凡是被选作大祭司的，他必须不但是本身是利未支派里面的人，而且呢他的妻子也必须是以色列人。亚伦的妻子是以利沙伯，是犹大支派的，而摩西的妻子呢希波拉，他是一个外邦人。可能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呢，这个摩西后来也就没有被选作大祭司。不过他曾经执行过大祭司的一个职分，就是高利亚伦跟他的儿子作为祭司。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继续看到利未人的大祭司的家谱里面啊，就讲到了撒都。各位看到以利亚撒的后代，以利亚撒呢他是接续亚撒啊，接续亚伦做以色列大祭司的。圣经上面记载说，在民数记第20章那里，亚伦快要死了，摩西就带着他上到何尔山上，摩西把亚伦的祭司的衣袍就脱下来披在以利亚撒的身上，亚伦就死在那个地方，以利亚撒就接续他成为以色列的大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也是继续做以色列大祭司，特别是在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行走，菲尼哈曾经为耶和华大发祭邪之心，在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他就把犯罪的因素把它给完全除掉，他跟上帝一起来对付罪恶，就上帝就特别拣选他，拣选菲尼哈跟他的后代作为以色列的大祭司，而且称这是一个原约，永远不会废弃的。菲尼哈的后代就是有一个名字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就是撒都。撒都呢在大卫的年代还有到所罗门的年代初期是跟亚西米勒并列做大祭司的，可是呢后来到了所罗门王他的王位稳固以后，就把亚西米勒的家族就废除了，而是单单拣选撒都跟他的后代作为以色列的大祭司，这个一直延续到后来。这个撒都呢他的后代有哪一些有名的人，包括说撒都本身参与高利所罗门做王，他的后代亚西马斯曾经向大卫报告亚沙龙死的信息，他们的后代亚撒利亚就是在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的大祭司。不过到了亚撒利亚他的后代呢，我们就看到另外还有几个有名的人物，一个是希勒家，希勒家是在约西亚做王的时候重修圣殿，他在圣殿里面就发现了律法书，他就把这个律法书带来给约西亚王，他们又找到了当时的一个女先知叫做户勒大，研读这个律法书明白了上帝的心意，结果呢约西亚王跟所有这些的大臣他们就撕裂衣服向上帝来悔改认罪， 带来整个国家的属灵的大复兴。这个希勒家对于整个国家的属灵复兴带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大祭司的后代希勒家后面呢，就是发现到有一个叫做希莱雅。希莱雅他在列王记下第25章18节里面讲到，当巴比伦人来攻破了耶路撒冷城，这个希莱雅就在圣殿里面被巴比伦人所杀。而希莱雅的儿子约萨达应该也是做大祭司的，却被掳到巴比伦去了。等到他们从被掳之地归回以后，所罗巴伯是大卫的后裔，应该是君王的后代，而另外一位叫做约书亚，他是祭司的后代。那这个约书亚呢，就跟所罗巴伯一起回到耶路撒冷城，他们两个人一起就是带领整个以色列人，他们重建圣殿，他们是重建圣殿里面最重要的几个人物。在这里我们有一些问题要跟大家来做一点说明，就是这个撒都。学术界里面大概在1950年代有一些学者就提出一个建议，说这个撒都呢，他不是以色列人，撒都更不是利未支派的人。撒都是哪里的呢？撒都是耶布斯城的人，就是耶路撒冷城的人。他们提出来的这个理由是，你看到这个撒都这个名字，撒都的名字呢，在希伯来文里面意思啊，就是公义。而撒都的名字这个公义呢，好像跟耶布斯城或者耶路撒冷城他的祖先麦基喜德就有一些密切的关系。麦基喜德的名字呢，也是两个字合起来的，麦基就是我的王，喜德呢就是公义，所以希伯来书说他的名字就是仁义的王。另外还有几个人跟这个喜德啊也是有关系，好像在圣经里面提到有一个亚多尼喜德，他也是耶路撒冷城的王，跟这个有关系的。所以有一些学者就这样建议说，这个撒都呢，他原本不是以色列人，他是在耶布斯城里面的一个君王，在这个城里面他们是拜有一个神明叫做喜德的，所以他们的君王的名称都跟那个喜德公义呢就有关联，麦基喜德、亚多尼喜德跟这个撒都。等到大卫把耶布斯城人的城给打下来之后，他就把耶布斯城里面的君王就收编做他的祭司，所以这个撒都呢，他有一段时间跟另外一个亚希米勒就并列做大卫的大祭司，两个大祭司在那个地方。这样子的讲法呢，在学术界里面相当的流行。不过我们看到呢，这样讲法并不合乎圣经。放在2000多年以前，写历代志的人，他们就已经知道会有人有这样子的疑问，他们就把这个事情就记载在圣经里面。撒都是谁呢？撒都他不是在耶布斯城里面的君王，撒都他是大卫家，大卫所设立的大祭司，他是因为他是属于亚伦的后裔，所以他被选作这个大祭司的。所以你看到历代志里边呢，他做了很多的澄清。我们刚刚提出那个撒母耳为什么能够献祭，也是在这边做一点澄清。摩西为什么不是一个大祭司，也是在这里做一点澄清。而这个撒都为什么被选立做大祭司，在这里也做了一点的澄清。利未人他们中间最主要的当然就是大祭司他们的后代，从亚伦时候一直到耶稣的年代，大概有77位大祭司都是亚伦的后裔。除了我们刚刚提过这个撒都、希勒家、希莱雅、约萨达还有约书亚这些人做大祭司之外呢，在历代之上里面呢，另外有一些的大祭司并没有列在里面，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我这边给大家看到旧约里面另外有一些大祭司没有在历代之上里面提到，有几个人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第一个就是耶和耶大，在列王记下第12章里面讲到耶和耶大 他是大祭司。当时的南国犹大的君王是亚他利亚，亚他利亚其实是亚哈王耶洗别跟这个耶洗别他们的女儿，从北国嫁到南国来。但是亚他利亚他就起来篡位，把在大卫家里面所有这些王子通通都给杀了。但是就是有一个人约阿斯，那个时候年纪还很小，才刚出生不久，被当时的大祭司耶和耶大就藏在圣殿里面，一共有六七年。这六七年的时间，耶和耶大跟他的妻子两个一起保护约阿斯。耶和耶大的妻子呢，事实上就是约阿斯的姑母。耶和耶大后来他就把约阿斯就带来见所有这些以色列人，他带领这些祭司大家一起举行了一个政变，把亚他利亚就给杀了，辅佐约阿斯就成为犹大国的新的君王。这个是我们后来还会再提到。另外有一个叫做乌利亚，在列王记下第16章那边提到有一个大祭司叫做乌利亚，他是在亚哈斯王的时代做大祭司的。亚哈斯王大概是在公元前730几年做王，那个时候亚述来攻打南国，攻打这个北边的亚兰国跟以色列国。那以色列国跟亚兰国呢，他们两个要反抗亚述的侵略，他们叫联盟来抵抗。但是在他们南边有一个犹大，他们说犹大你跟我们一起联盟，我们一起来反抗这个亚述的侵略。我们提过呢，亚述为什么要来侵略这些国家，因为他就是要掌握整个贸易的路线，让这个丝路或者南洋的香料之路能够经过印度洋，然后来到了波斯湾口，从波斯湾这个地方呢就沿着两河流域就上去，然后来到地中海的东边，然后从地中海的东边呢就再把这些的货品就运到埃及，运到希腊，运到意大利这些国家。所以这个掌握贸易的路线呢是非常非常重要，这是为什么亚述跟巴比伦他们就想尽办法要来扩张势力，要侵略以色列北边的亚兰国，就是今天叙利亚，还有以色列这个国家，因为他们要找一个出海口。可是当北边的亚兰国跟以色列来攻打南国犹大的时候，亚哈斯王心中感到很害怕，他就派人到亚述那边去向他求援。结果呢他来到了大马士革那边，他不但是向亚述王进贡，而且把在大马士革城里面那些异教神的祭坛他就画了图样送回给耶路撒冷城，叫当时的大祭司乌利亚按照这个图样照样做一个祭坛放在耶路撒冷城的圣殿里面。他们把耶路撒冷城原本用来敬拜耶和华的那个祭坛就给废掉了，反而呢把异教的这个祭坛就给引进来了。你看那个大祭司乌利亚呢，他没有尽忠他的敬拜耶和华的职分，反倒是按照王的心意他做了一个异教的祭坛。这个乌利亚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不好的。圣经里面呢其实另外提到有还有两个乌利亚，我有一次想说我要写三个乌利亚。一个乌利亚呢就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大卫跟拔示巴犯罪，把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就用计谋给杀死了，大卫淫人之妻又借刀杀人把乌利亚给杀害。这个乌利亚呢原本是对大卫忠心耿耿，但是却为了他的忠心却丧失了自己的性命，圣经把他记载下来，将来这个乌利亚在天国里面要受到上帝给他的赏赐。还有另外一个乌利亚呢是我们在耶利米书里面所记载，在耶利米书第26章里面讲到耶利米在圣殿的门口宣讲上帝要审判以色列的信息， 当时的百姓反对他，有些祭司先知敌对他，但是王宫里面派来的人进行审判，就说耶利米他是按照上帝心意传讲信息，他跟之前一个世纪的那个先知弥迦一样，都是在那边传讲上帝的心意，我们不应该杀他，反而应该保护他。所以当时就有撒番的儿子就在那边保护这个耶利米先知。可是呢，在那一章圣经里面也讲到，耶利米同时在另外有一个先知叫做乌利亚，乌利亚跟耶利米一样传讲同样的信息，可是呢，当时的约雅敬王要杀他，他就逃到了埃及，约雅敬王就派人到埃及那边去把乌利亚给抓回来了，你看这其实是绑架回来的，然后就把他给杀掉。这也是证明呢，在耶利米那个年代传讲信息的情况是何等的险恶。这两个乌利亚，一个是大卫所杀的那个乌利亚，一个是约雅敬王所杀的乌利亚，他们都是为上帝来尽忠的，结果失上他们的性命，但是他们的名字永远被纪念。反倒是在列王记下第16章这边提到亚哈斯王时候的那个乌利亚呢，他是污秽了大祭司的职分，这是一个让人不耻的大祭司。还有一个是我们讲到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提到以利，以利呢是大祭司，以利也是士师，以利也是祭司，也是先知。不过呢，我们就讲到这个以利，他虽然是身兼数职，地位非常的显赫，但他年纪已经老了，眼目也昏花了。圣经上面只记载说，在那个年代，耶和华的言语稀少。这个以利他是以他玛的后代，这个以利他虽然是大祭司，可是呢，他的两儿子拿达跟亚比户却没有行他的道。当有来到那个地方献祭的百姓要来敬拜神的时候，以利的两个儿子就派人把他们的祭肉就给抢夺出去，说我们的祭司不喜欢这些用水煮的，他喜欢用烤的，就强行把这些祭肉就给夺去了，让这些来到耶路撒冷城敬拜上帝的百姓就厌恶来到上帝面前敬拜。你看祭司呢，原本就是要来带领众人敬拜上帝的，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呢？上帝就责备以利，你尊敬你的儿子过于尊重神，将来你的后代没有人坐在这个祭司的职位上面，上帝要另外拣选一个他的受膏者，是合他心意的人。这是我们后来看到呢，就是拣选了撒都来继续担任大祭司的职分，而没有选择这个以利的后代。直到了所罗门王的时候呢，他就正式的把以他玛家族以利的后代呢就给废除了，而让撒都单独做以色列的大祭司。另外一个人就是以利的后代，我们叫做亚比亚他，在列王记上第二章26节27节的时候就讲到亚比亚他呢，他就被废了，他就回到了亚拿图城。亚拿图城在哪里呢？亚拿图城在今天耶路撒冷城北边大概不到5公里的地方，距离是很近，所以在那个地方还可以看到耶路撒冷城。这个亚比亚他被废了以后，他就回家去。亚拿图城可能给我们另外一个人的名字呢，就是耶利米。耶利米的家乡也是在亚拿图城，虽然圣经上没有明讲，不过是不是给我们一点暗示，耶利米呢他也是属于祭司的家族，甚至可能是以他玛的家族，不过耶利米没有特别的讲到这个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在这堂课里面呢，我们特别讲到利未支派里面大祭司的家谱。大祭司的家谱从亚伦开始，他是被上帝拣选的第一个大祭司，他的儿子以利亚撒接续他做大祭司， 他的孙子腓尼哈也继续的做大祭司。这个大祭司家族一直在以色列当中继续下来，一直到耶稣的年代都是属于他们，而且最主要的人就是我们刚刚特别提过撒都。所以各位注意到，在耶稣的年代呢，就讲到有撒都该人，撒都该人就是讲到祭司家族，他们在耶路撒冷城里面是最主要的统治者。为什么呢？因为当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以后，君王的后代反而被人家废弃了，不能坐在宝座上面，就是祭司的家族就兴起来治理整个国家，反而是撒都的家族就被兴起来了。那我们会来看到呢，在两约之间的马加比家族，他们也是追溯，他们是大祭司撒都他们的后代，这个是另外的事情在讲到。我们今天就看到呢，上帝整个心意啊，确实是要从这些大祭司身上要显示出来。下一次我们要继续来看到利未人其他三个大家族，那让我们会感到更加的振奋。谢谢各位。